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修炼如初状态，奋起直追不放松。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明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日。我是一位得法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在这里，我把如何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实修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由牙痛、牙掉落，悟到自己的修炼状况。数年前，我已经脱落的一颗门牙又重新长出来了。近两年来，我新长出的这颗牙经常痛和松动。今年春季一天，它脱落了。又过不久，原来曾经与新牙紧邻的那一颗旧牙也跟着掉了。到了夏季，我又有两颗牙开始松动了，这影响到正常咀嚼和吃饭速度。造成这样的干扰，我不得不开始认真查找自己有什么执着还没放下。首先，在讲话与修口这方面找，是否存在什么漏洞？我平时有说谎的不良习惯，因为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受迫害的残酷的环境中，我与同修们来往中，有些事不想让家里的人知道，需要对不修炼的母亲保密。我想起今年春天，我回家看望老母亲，在家住了几日。一天早上，我准备出门，找一位同修。临出门时，母亲问我今天出去干什么，我张口答道，我去办理交通卡。我当时认为，这样撒谎回应一下应该没问题。对于常人来说，这善意的谎言看似是合情合理。实际上，对一个修炼人来讲，就是不真，没做到真，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我欺骗了母亲。在与同修来往中，我同样存在张口说谎的毛病。比如，一次，一位同修问我，你今天五套功法练全了吗？我随口答道，练全了。而实际上，那天有一套功法我没有练完。表面上看，我撒谎给对方没造成什么伤害，但是这是不真，同时对同修不够尊重，这样随意的说谎，以前不知有过多少次了。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我们修炼。首先，真善忍的真字我就没有同化好。原来我以为忍字最不好修，现在我知道这真字也不好100%的做到。善意的谎言也是撒谎，它是不真的表现。我这一点上没修出真，同时也没有重视修口。到了夏季，我又有两颗牙开始松动，这说明我在修炼上肯定有了松懈。近年来，我一直在放松着修炼，没有严格要求自己，这一点毋庸置疑。近几年，我一直没有坚持参加全世界集体晨练，特别是到了夏季，天气炎热，我出于懒惰，早晨3点钟不想起床，闹钟响起，我用手把它再关闭，接着呼呼大睡，有时6点整点发正念的时间都懒得睁眼。错过了全球发正念的整点时间。我知道自己有求安逸心，自己的主意识被那懒魔抑制了。以前我修炼大法，惊喜地长出了一颗新牙，可如今放松了修炼，那颗新牙又脱落掉了，这太可惜了。我们人的身体与宇宙是对应的，那么牙齿在天体中也有对应的一部分，如果牙从身体里脱落下，与之对应的天体里那部分的生命可能也会掉落下来。想到这里，我真是痛心疾首啊，这说明近年来我的功往下掉了，没有跟上正法进程。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肃的教训。第二部分，去掉执着早日结束迫害的心。盼望政法早点结束，这颗心是使我不能精进的另一个原因。疫情以来，每日里沉溺于关注国内外发生的所谓大事与要闻，甚至今天先不学法，也得看新闻。早晨起来，就想打开电脑看新闻，上午看了，晚上还想看，这种执着太重了，浪费了许多时光。我为什么执着每日的新闻呢？无非是希望看到邪党倒霉，希望国际社会制裁邪党，希望他早点垮台，或者让他金融系统出现大萧条，让他没有财力、物力、人力来迫害大法弟子，那多好啊！那时候，真相肯定就好讲了，人也好救了，那些大贪官的钱全都得吐出来，归还于民。到那时，自己也能放松放松，自己的冤情能够昭雪，能够扬眉吐气了。因为自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我是孤身一人，经济上不是很宽裕，日子一直过得很苦。在亲朋好友的眼里，我是一无所有者。在常人中，我还向往人的美好生活，有想过几天好日子的想法。通过学法，我悟道，我们制止迫害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从而得救。我明白我们大法弟子是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发誓主持正法，为救度众生而来，为得法回天而来，为吃苦还业债，同化真善人，重新塑造神体而生在世上的。邪党为我们修炼而存在，他是衬托我们修炼的，他将最后化为灰烬，我们是走向神的大法徒。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演好自己的主角角色，是我们在当今历史阶段必须做好的。世上的那些新闻，简单了解一下即可，不用浪费太多时间执着它。世间发生什么大事，也是配合正法而出现的。第三部分，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坚持传真相救人。想当初1999年720之前，我几乎天天到公园里参加集体晨练，很少迟到和缺席。那时同修们争先恐后，集体练功能量场很强，练功后大家还可以相互切磋。晚上我们同修在一起学转法轮，交流心得，查找不足，我们生生世世所受的轮回之苦，也是为了得大法。等机缘成熟时，大家陆陆续续聚到了一起。那段岁月值得回味，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记得大约1998年的一天清晨晨练，那天打坐的有十多个人，大家一起练第五套功法，约打坐到40分钟以后，我觉得腿剧烈疼痛，我想把腿拿下来，可是我睁眼一看，别人都纹丝不动地在那里双盘着，我没好意思往下拿腿，继续坚持盘坐。当时痛得我眼泪流下来了，甚至还哭出了声。就这样坚持练完了一小时的第五套功法，可坚持练完以后，我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很舒服。晚上在集体小组学法时，有位老年同修向大家询问，今天打坐时谁哭了？我不好意思的小声回答，是我。同修们看看我，会意的笑了。回忆往事，别有一番滋味，这珍贵的记忆成为我一种精进的动力。那时大家最最盼望的是师父发表新经文，现在虽然那个良好的集体修炼环境被邪党破坏了，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可信赖的明慧网，我几乎天天上明慧网，在网上学习师父的讲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观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 听闻大法在世间展现的神迹，阅读大法弟子可歌可泣的修炼事迹，这些内容沁入心田，真让人振奋，深受鼓舞。特别是听到明慧广播《忆师恩》系列节目，我几次感动得落泪了。师父传法历尽艰辛万苦，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是师父亲自保护着每一位弟子，是师父在危难中力挽狂澜，师父为救众生付出了一切，我不能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呀，我必须振作起来。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为了叫还有善念的人得救，网开一面，大法弟子开始了讲真相。大法弟子已经是各个地区人类得救的希望，人类的历史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就是在最后大结局之中。我要恢复当初得法的良好心态。我记得那时我见到人就想向他介绍法轮功，见到谁就想向他弘法，见到谁都笑呵呵的，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快乐，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我那时幼稚的想，我才不修成罗汉呢，罗汉太低了，我得最起码修成菩萨。当时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受邪党迫害，我好像被拖得很疲惫，甚至遇事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忘记了自己是要做一个同化真善忍的修炼人了。在当今乱世中，法轮功教人向善，返本归真，只有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法轮大法是我们人类的希望。为此，作为已经得法的我，不能随着时间沉沦下去。我知道集体学法练功是当年师父传法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唯一的形式，良好的环境是需要自己开创的。因为我原来的学法小组不久前解散了，我得重新找另一个学法小组，于是我到另一同修家里参加了他们的小组，每周两次，大家一起学法切磋，商量如何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大家怎样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一起完成伟大的使命。一次我在同修家看到他有手抄大法书用的稿纸，他在抄写转法轮，我就请求他给我制作一本底稿。他制作的稿纸与我当初得法时所用的抄写转法轮的稿纸相同，我开始重新抄写转法轮。我与另一位同修交流学法心得时，他告诉我说，他每抄写一段以后，紧跟着就背诵刚刚抄完的这一段，这样连抄写再背诵，趁热打铁，抄背结合，效果更佳。我回家按此方法试了试，感觉很好，的确能加深记忆。这方法很适合于我，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那种美妙感觉，我逐渐恢复了自信。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使我收获颇丰。通过与同修交流，我明白了修炼无小事的这个道理，我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古人云，一生之计在于勤。我先把房间整理干净，保持一个清洁的家庭环境，有一个好的心情。我给自己制定一个简单的计划，把作息时间安排得合理一些，早上晨练，上午制作真相资料，下午学法，其中包括一周两次参加集体学法。除了整点集体发正念外，抽出时间清除我区当地的邪恶干扰，傍晚出去讲真相。夏季日照时间长，我有时候晚上出去讲真相，这样每天时间安排的井井有条，环环相扣，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这样会时时处处展现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风范。良好的开端贵在坚持，因为有师在，有法在，我有信心坚持做好。去年夏季一天下午，我看见从一家超市出来一位中年男性工作人员，蹲在门口抽烟。我想这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听真相来了，我要抓住这机会。 我连忙把自行车存放在那家超市门口，快步走过去，也蹲在他身边，与他聊起来了。我说，目前疫情又来了，卫生局公布死亡者都是优秀党员，其中一位法院院长才50岁就染疫身亡了。这时，从超市里又出来一位工作人员，原来他俩是同事。我想，又来一位听真相的，太好了。我给他俩同时讲真相，最后他俩都同意退出协党组织，做了三退，保了平安，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通过不断学法修心，我悟到越到最后越要抓紧，越到最后越不能大意，越不能松懈。这就好比下一盘棋一样，不到最后的胜利自始至终都不能放松，如果到了残局收官阶段，那就更重要。往往这最后阶段也最艰苦，更要求细腻，步步是关键。眼看胜利在望了，如果疏忽大意，计算的不够精确，一步走错，导致满盘皆输，因松懈会功亏一篑。况且下一盘棋还有时间限制，不能总是举棋不定，犹犹豫豫，错失良机啊。失去的岁月不会倒流，世上的生命都在轮回中苦苦的煎熬，至今就是为等待大法。牙掉了还可以采取措施补救一下，安装上假牙暂且凑合着用，但是这万古机缘一旦错过，就永远不会再来，这一点上含糊不得，因此我不能再徘徊了。今后我更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要恒心修炼，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奋起直追，不放松。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悟法理兑现誓约》，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4日。我是一名退休公务员，1996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协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也从没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也从没放弃过任何修炼提高的机会。一，心不离大法。修炼大法后，我如饥似渴地读、抄、背、转法轮。我可以一天不吃饭、不睡觉，绝不可一日不学转法轮。得法28年来，我心不离法，每天坚持通读三讲转法轮。回顾走过的每一步，如果我离开了法，在迫害的高压下，我这个在职的国家公务员要走过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知道，能在放下名利情中走过来，能在邪恶疯狂迫害中揭露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能走正修炼的路，靠的是大法，靠的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保护。我体悟到，修炼大法的要求是严格的，标准是高的，需要我们从旧宇宙的思中走出来，修去所有的执着心与人的观念。修炼中，我有什么执着，就会出现什么磨难。我知道，这是针对我的执着心而出现的。真正在法上提高，改变自己的内心，靠的是用法中修出的正念。二，逆流而上，兼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氏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由于在学法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迫害发生时，我没有对大法动摇， 我坚持每天静心学法，一直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同时也与同修交流，告诉同修不要怕。我因为资助同修去北京正实法，观看天安门自焚真相，给有缘人讲真相，多次被中共迫害到拘留所、看守所，被非法免职、处分、降级、扣工资奖金，评为不合格公务员。但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知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都要围绕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去做。我因为常人中的工作认识的人多，在正实法的这些年，给我讲真相、救度众生提供有利的条件，但也有难度。知道我曾被非法关押和受过处分的人，怕与我接触，怕受牵连。而基层员工，因为我以前是他们的领导，有个别人也不理解我为什么会去说共产党不好，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是来助师正法的，尽管有难度也要去做。世上的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包括被旧势力安排在正法系统工作的人，他们曾抛下神的光环作为他们体系的代表，带着坚信师父和大法能救度他们和他们体系背后无量众生的正念，一头扎进这末法的十恶毒誓。他们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利用，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迫害。如果大法弟子不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就没有未来。我怀着慈悲的这一念，面对公检法人员，不管他们是来转化的、骚扰的，还是来迫害的，只要我遇到的人，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即使有的人不做三退，我也会把真善忍的法理告诉他，让他们认同大法。为了让更多公检法人员了解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我通过邮寄真相信的方式，告诉公检法司人员江泽民以权代法，发起了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破坏了宪法保障的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本身就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是非法的。事实上，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法轮功，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三，明悟法理，兑现誓约。我因为讲真相，多次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在单位上班，有一位同事老是跟着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领导派来专门监视我的。单位领导一次一次地找我谈话，怕我影响单位评先进和奖金。家里人也为我担惊受怕，老伴儿下班后只要没看见我，手机打不通就着急。他多次含着泪说，你已经讲了很多真相了，做得很好了，不能再出去讲了。你知道吗？我到看守所看你，看到你遭受的罪，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了。你被迫害期间，我每天晚上都是亮着灯，在床头坐等天亮。儿子因为你不转化，也被逼不准上班。请你为我们想想，在家学法练功就行了，真的不能再天天出去讲真相了。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我请师父加持我，保护我。我多学法，增正念，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对法的理解也逐渐加深，自己在旧宇宙中形成的畏思畏我的观念也在同时削减，怕心也在减少。我告诉自己，我做的是最正最神圣的事，大法弟子就是要去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被邪恶迫害，向邪恶妥协呢？我的头脑中每时每刻思考的是如何效率更高，救人更多，基点不再是畏私畏己的。以前面对面讲真相，因为有怕心，遇到有缘人，因为自己的迟疑，有时左顾右盼， 失去了救人的机会。后来我出去讲真相，完全是为众生得救的心，不再去考虑有危险怕举报，一心只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众生，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众生，让他们能沐浴大法的佛恩。这种善是真心的、真诚的，来源于真我本性的真愿，是无私的。为了达到救人更多，针对世人的具体情况，我采取多种方式讲真相。一是坚持面对面向各级政府领导讲真相，他们找我谈话时，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平时还找不到，不好开口，这时讲真相顺理成章，领导会耐着性子听了，也找不着我什么麻烦。二是坚持向各有关职能部门寄真相信，揭露江氏集团诬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惊天伟案，告诉他们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的 2.7 亿岁的藏字石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中共，只有远离中共才能有未来保平安。三是坚持打语音电话，可充分利用时间，让边远山区以及不相识的世人也能听到真相。四是坚持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发放真相资料。我坚持每天发完早上六点正念，学完一讲转法轮后，上午出门去讲真相。因为上午出来办事的人多，碰到的人也多。我身上随时带有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币、真相资料。只要我有一颗救人的心，在任何场合遇到任何人都能讲真相，都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五是帮助被迫害的同修上诉，揭露公检法司知法违法的罪证，要求他们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归还所有非法搜走的大法书籍及私人物品。六是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诉江泽民的诉状，与同修交流，让大家积极参与诉江，我帮助写诉状、打印诉状。七是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我弟一名50多岁的女同修曾被非法判刑5年，出来后强行被送进洗脑班后又被非法劳教1年。2019年她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监控拍摄到，被非法关押几个月后听说要被非法庭审。我和另一同修找到被迫害的同修的女儿，让她同意请正义律师为她母亲出庭做无罪辩护。当地律师首先不愿做无罪辩护，怕影响自己的工作。经过我们再三讲真相，为出庭律师准备了第一手材料，让他照着提问照着回答就行，律师才同意为同修出庭做无罪辩护。这是我弟第一例请正义律师出庭的正邪较量，同修各个正念很强，我们请师父加持弟子们。法庭内外有不少同修发正念，被非法庭审的同修正念也很强。正义律师指出庭审没有法律依据，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什么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被非法庭审的同修做了自我辩护。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为了众生明真相得救度，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做的是正事、好事、善事，应该给予表扬，怎么还要遭如此迫害呢？当时现场正能量场很强，法院、检察院陪审团、公诉人员被抑制的话语很少，让所有在场的公检法司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刮目相看。他们私下议论说，这帮老太太还真敢挑战司法机构，真有胆量。 八是正念思回邪恶毒害众生的邪恶公告。在我地三次出现过邪恶对大法的污蔑诽谤，不允许世人使用真相币，从整个市区到乡镇到处贴满了邪恶公告，这给我们开创的讲真相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为了维护大法，制止这种对世人毒害的邪恶行径，我们几个同修分成两组到各地撕毁公告，清除邪灵。不管是贴在银行里面外头，还是社区的宣传栏中街道，只要我们发现就不放过，制止了邪恶，让世人免受毒害。从那以后，真相币在我地越用越广，好些做生意的人找大法弟子兑换，说用真相币后生意越来越好。九是坚持在任何场合都讲真相。我坚持在各种环境讲真相，师父一直加持我，以致能使我接触到的人都喜欢听我讲真相，很少有人拒绝。我从看守所回来的一段时间内，不敢当着家人的面讲真相而错过有缘人，每次我都后悔自责难受。我怎么能这么自私呢？讲真相劝三退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能让有缘人因为我的家人不高兴而让他们错过听真相的机缘呢？大法弟子修的是慈悲，看到众生有危险能不去救他们吗？从法上提高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管是跟先生出去，还是有时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与不认识的外地客人在一起进餐，我都会想尽办法搭上话，把真相告诉在场的有缘人。我想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把有缘人领到了我面前，我修出的慈悲心让自己义无反顾地在任何场合都坚持讲真相，不错过每一位有缘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大法弟子的亲人。25年来，只要我想到的、认识的领导、同学、朋友、同事，遇到的有缘人，我都会去讲真相，发自内心的慈悲众生。只要是大法的事、同修的事、揭露邪恶的事，我都会尽自己的能力，默默把它做好、协调好。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纯净了我的身心，成就了我的生命。我要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能够返本归真，回到我自己真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